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美新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准备牺牲2000万名士兵，俄军军营全哗变。俄罗斯控诉乌克兰用装弹，恐为核战铺路。美国101空降师乌克兰边境备战。川普接传票，班农被判刑，民主党的绝望政治阴谋。美国中期选举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73项诉讼。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近日再次进行导弹轰炸，袭击了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据讲有150万人断电。泽连斯基呼吁世界各国警告俄罗斯，如果普京胆敢对乌克兰首都政府大楼发动核攻击，乌克兰亦都会对莫斯科进行类似的回击。与此同时，外媒报道，普京为了保住政权，做好了不惜牺牲俄军的准备。而近日视频显示，俄罗斯军营出现哗变。俄罗斯前外交官邦达列夫在23号接受天空新闻专访的时候指出，随着乌克兰的进攻，普京心入面亦都十分焦急。因为一旦战败，他将不得不向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和人民解释原因，反对派会趁机将他拉落台。因此普京可能已经做好牺牲1000到2000万名俄罗斯人的准备。一切只是为了赢战争，这个对他来说有关政治存亡，战败就是等于他的政治生涯的末日。邦达列夫强调，西方警告莫斯科可能会发动核攻击。他说，不能够再抱住战争前那种侥幸心态，普京不会做什么。他说要做好准备，他认为只要普京大权在握，核战争的威胁就不会消失。普京在9月宣布征兵30万，引爆逃难潮和反抗声浪。每日邮报22号报道中有一个视频显示，普京的兵营正在发生哗变，被征召入伍的动员兵威胁要推翻俄罗斯政权。一段俄国军营内部影片引爆网络，视频中可以见到一块空地上聚集了大群身着住动员制服的士兵，其中一名士兵站在众人之中，高声地批评普京和指挥官对士兵缺乏尊重。他用母语、涂鸦语指控被征召的时候遭到上面高级军官的威胁，说如果不去乌克兰就会关他入监狱。他抱怨说，部队被派往3200英里外为普京而战，就没有足够的物和对讲机，更加指责军方连武器都不够，就提供了一只外国的进口吉他给他。他说，我们要在战场上弹吉他吗？他更加呼吁其他士兵群起哗变，赢得了众人热烈欢呼。关键时刻节目专家分析说，以俄军的装备将30万、50万的俄军送去前线，亦都是徒劳无功的，只是去送死。而现在的普京的老弟车臣的卡德罗夫又要将7万名车臣士兵送去前线做炮灰，现在连车臣的反抗军游击队都出来同卡德罗夫打第三次的车臣战争，这样导致车臣内乱，烧征兵的地方烧炸火车继续下去，俄罗斯怎样能够不在乌克兰打败仗呢？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家索宁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说，莫斯科上一次发生的权力巨变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那个时候不是由任何秘密组织造成的，而是由一切组织造成的。也就是说，苏联的解体是民之所向，大家推动的。他说等到发生了军事政变，人民都走上街头反对军队，反对莫斯科的坦克的时候，一切就会崩溃。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23号和西方几个国家通电话的时候表示，担心基辅正在准备使用带有辐射的装弹攻击和诬陷俄罗斯。外界质疑这个是俄军为动用核武铺路。与此同时，美军101空降师已经部署到乌克兰边界，随时做好准备。这个是这个精锐部队80年来首次出现在欧洲。美俄防长三日内进行了两次通话，显示局势的升高。针对绍伊古的指控乌克兰使用装弹的讲法， 英美法都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不同意俄罗斯提出关于乌克兰准备要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装弹的虚假指控。世界将能够看穿莫斯科想利用这个借口来提升冲突，警告莫斯科不要利用任何借口扩大冲突。泽伦斯基亦都透过了社群平台发布谈话影片，谴责莫斯科的讲法。他说，如果俄罗斯打电话说乌克兰正在涉嫌准备做什么，那就是代表俄国已经准备好这一切。目前战争的局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的评估显示，俄军正在继续从克尔松西部撤离。21号，俄军正在用渡轮将弹药、军事装备和一些部队从第聂伯罗河西岸转到去东岸。俄军现在部署了2000人守住了前线，炮轰乌克兰阵地，就是在掩护俄军的撤离。报告还指出，俄军已经完全放弃了他们在新卡霍夫卡西北大约33公里的阵地。据报道，俄国军官和医务人员已经从贝里斯拉夫撤离。鉴于克尔松的重要性，俄军是会弃守，抑或是做假仗准备酝酿反扑呢？让外界担心俄罗斯指控乌克兰用装弹是为动用核武铺路。根据 CBS 的独家报道，俄军现在打算沿着克里米亚半岛的西海海岸往北推进克尔松，攻下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等重要港口城市，将乌军封锁在陆地上。但是俄军的行动逼近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所以美国决定出动101空降师。101空降师是美国最精锐的空中打击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作战伞兵。他们可以在数小时之内部署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战场。101使用的直升机可以两个小时内往返行驶500到600公里，可以将最精锐的部队放在乌克兰战场的任何地带。现在空降师所在的位置距离俄乌战争边界只是3英里。目前大约有4700名官兵部署在罗马尼亚。101空降师副指挥官卢巴斯表示，目前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行动。如果俄乌战争升级，这样101空降师可能会随时进入乌克兰。他还讲到，这次是战斗部署，不是训练部署。另外，西班牙在22号亦都宣布，将会派出14架战机前往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强化北约东翼的防御。各位观众，有人说俄乌战争是世界局势的分水岭，乌克兰获得胜利代表民主文明进步力量的胜利，俄罗斯侵略图谋得逞就是代表独裁邪恶反人类势力得逞，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呢？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10月21号川普接到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有关1月6号在国会大厦事件的传票，要求川普在11月14号上午10点钟在国会大厦或者通过视频作证，并提供在2021年1月6号当日的行动记录。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汤普森和副主席切尼发表声明，要求川普提供证词，目的是为了证明川普亲自策划和监督了多个组成部分来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并阻挠和平过渡。川普一再抨击这个调查是政治迫害。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亦都表示，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对川普发出传票是民主党的绝望政治阴谋。而就在同一日，川普总统的前顾问史蒂夫班隆因为没有遵守1月6号委员会的传票，拒绝交出任何文件，并以行政特权为由进行辩护等，被判藐视国会罪，入狱4个月，并罚款$6,500。在当日，班隆进入法院的时候对媒体说，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来到，记住这个非法政权，他们的审判日是11月8号。拜登政府结束的日子。对此，川普打破了对班隆的沉默。10月23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写话，好像很多人一样，史蒂夫正在为他的国家而战。政治战略家迪克·莫里斯在 Newsmax 节目中表示，班隆被判入狱是个悲剧。 他认为民主党对班农的判决和发全票给川普都是为了分散大家对通胀、犯罪、移民和拜登执政失败的注意力。德州众议员杰克逊认为对班农的判决很荒唐，他说，我没办法相信联邦政府在所有这些特定问题上的虚伪。民主党人正在将班农送入监狱，当共和党人夺回众议院，我们传唤他们，而他们不出现的时候，我希望他们亦都能够入狱。不单止是美国国内，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亦都发了推文说，政治可以变得丑陋，我很遗憾看到针对一位美国的真正爱国者和好友班农的政治迫害。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 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已经就20个州的选举诚信问题发起了73宗诉讼，以确保共和党今年在战场州的胜利。RNC 主席麦克丹尼尔希望能够采取积极的法律手段，让这次选举周期成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最爱打官司的周期。战略包括两种诉讼，一是进攻性诉讼，好似起诉民主党周慕卿和挑战对民主党的选举法；第二是防御性的行动，包括干预拜登政府在共和党州提起的诉讼。2020年大选结束之后，川普就大选问题提出了数十宗诉讼，之后一些由共和党控制的州政府和州立法机构亦都采取了措施，希望能够加大控制州选举活动的力度，确保不被各州将他们的选举规则扩大到州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外。这些法律挑战涉及选举过程的很多方面，比如投票监督员观察计票的权利和对错误标记的缺席选票进行非法计票等问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一些诉讼中已经取得了成功，例如在佛蒙特州和纽约州， RNC 要求废除允许非美国公民投票的选举法。在今年6月， RNC 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成功地推翻了一项允许将至少90万名非公民加入选民名单的法律。还有在10月16号， RNC 和宾州共和党共同提起诉讼，要求宾州最高法院阻止计算没有注明日期的邮寄选票，因为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裁决之后，宾州首席选举官员民主党籍代理周慕卿查普曼仍然要求各院统计未注明日期的邮寄选票，而宾州选举法要求选民在寄回选票的时候要在外层信封上写上日期。 RNC 这个月还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赢了两项能够确保投票站工作人员平等代表两个政党的诉讼。就在上个星期， RNC 还赢了对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周慕卿乔斯林本森的法律诉讼，因为本森对投票站监督员施加了非法限制，而监督员是受命于监督选民资格的人。在上一次选举的缺陷之后，一个积极主动和先发制人的法律战略对于选民在2022年、2024年以及以后的选举有没有信心至关重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已经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